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1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市政府28号无预警宣布分区分批封城，导致民众恐慌，连夜外出抢菜和物资，民众抱怨事态紧急，而且防疫资源和人力不足。现今更加传出中国开始调动民兵作为协助封控的工作人员，长春市就出现大量军车，大陆各地涌现反抗声浪。30号 Twitter 网友发出影片显示，上海开始将居民留单元门砍死，网友说幻想中的文明天花板一瞬间现出原形。当日大陆网民发微博说，上海市已经开始调动民兵，这些民兵虽然着住防护衣，却并非执行核酸筛检，只是负责封控，说明上海连封控都缺人。照片当中可以看见民兵背后贴住杨浦民兵、虹口民兵的名牌。同样，长春市街头突然出现大量军车，据传当地宽城区被军管。28号，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视察吉林市，吉林省政府报道说，孙春兰强调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坚决打通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但他到达当地视察的时候，吉林市居民此起彼落地大嗌，没人管，没饭。同样的一幕在当年武汉曾经上演过。还有大陆某地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包括义工，一涌而上抢食物。面对大量民怨，近日长春当地政府上演送菜戏码，在网上被热传。为何中共封城封省，疫情却越封越多？近日有长春市民发影片披露，当地竟然将阳性和阴性的市民关在同一辆大巴上。29号一段大陆某地核酸检测站的影片在网上热传，影片显示一个社区工作人员手持采样色纸，即是棉签，为一名身着绿色上衣的女士进行口咽部采样。随后该工作人员未将采样色纸独立保存，而是继续为下一位女士进行口咽部采样。不少网民对此表示，这个是蓄意谋杀，不换棉签是不是癫了？中共管控下的抗疫根本就是一个闹剧，一个捞钱的方法。有网友曾经表示，西安的确诊病例超过一半是在核酸检测过程当中被感染，不过目前未有证据能够核实这个讲法。大陆各城市每次出现新增病例，地方当局就要组织全员核酸检测，而大陆各地进行的大规模核酸检测被认为是交叉感染源。此外，30号上海浦东瑞祥苑病人因为哮喘发作出现生命危险，邻居落楼找小区大门口的110警车寻求帮助，被他们默然拒绝，病人因为未能及时救治而离世。此前23号上海东方医院的护士周胜妮哮喘发作，用药之后无法缓解，其所就职的医院和附近的几所医院的急诊部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已经关闭，他在未得到及时救治之后不幸离世。11号长春市农安县某村的4岁女童急性喉炎发作，因为疫情原因在医院不同科室奔走而未得到及时救治，其后离世。29号被封多日的上海某地居民纷纷出来喊口号。而据韩联社报道，封锁边境至今已经2年多的北韩，其观光总局辖下对外网站招先观光宣传即将在4月举办1年1度的平壤马拉松大赛，到时将会有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职业选手和同好参赛，选手总数高达几千人。这样意味着北韩可能将要重开国门，并启动国际旅客的观光项目，这样中国未来如何呢？30号乌克兰武装参谋总部发布消息，指俄罗斯已经从格鲁吉亚境内分离主义地区调派大约2000名兵力投入乌克兰的战事，显示乌克兰东部可能爆发激烈对抗。而29号俄罗斯在乌俄第五轮谈判当中宣布，将会大幅减少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 當日澤連斯基發表談話時指出，他對俄羅斯宣布縮減兵力的講法存有疑慮。此外，外界質疑俄國高層是否確實匯報戰情，猜測普京根本不知道戰事受挫。BBC 報導30號法國總統馬克龍同普京通話，討論烏俄情勢當前發展同埋馬里烏波爾人道救援議題。普京強調烏軍必須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先至能夠處理人道危機。而英國國防部消息指出，一啲俄軍喺烏克蘭戰場遭到重創，已經返回白俄羅斯調整。而據西方官員透露，普京不太可能從軍事將領提供的資訊當中得到戰爭確切的情況，甚至高層會隱瞞目前在烏克蘭所發生的災難。俄國的高階軍官極有可能對侵烏戰爭的進展對普京講大話，畢竟他的身邊是由一群他信任的人形成的緊密決策圈。即使普京身邊的高層官員有能力影響他，但他們是否準備好向普京匯報關於這場軍事行動的災難性進展呢？他們不太確定普京是否了解真實的狀況。一名西方官員分析，在俄羅斯體制當中亦都存在著內部因為戰事失利導致官員互相指責的狀況，這樣會讓真相更難浮出水面。近来大约300名乌克兰人做翻译义工，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重要事件翻成中文，传达给中国人知道。其中有些义工旅居海外，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现有10万个来自俄罗斯的假账号散布战争假消息。法新社报道，乌克兰义工的译文平台是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中文版网站乌克兰新闻，还有传讯与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WeChat 和影音平台 YouTube。 住在乌克兰中部切尔喀斯市的金丽雅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大多数的人都支持俄罗斯，他们没有管道接受客观资讯，因此我们在 WeChat 零次频道上传有中文字幕的俄罗斯侵乌影片，尽管已经避免发布血腥内容，很多影片仍然遭到审查人员撤下。很多中国媒体宣扬俄罗斯的阴谋论，说乌克兰有美国资助的生物实验室，并将这场危机归咎于北约。在中共严控的社交媒体上一片亲俄声浪。定居北京从事科技业的利托夫卡说，我们很难分享乌克兰战争的真实信息，我们仍在为自由、新闻和真相奋战，乌克兰人尊重这边的法律，目标只是传达人民不该被其他人杀害的信息。中共官媒近期有些报道承认俄国入侵者造成平民死伤，乌克兰翻译义工说，中共官媒在报道俄方损失时引用他们的乌克兰数据翻译内容。此外，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摧毁了5个散播让乌克兰人民恐慌的假消息机械人，查获了至少100台网络设备，将近10000张 SIM 卡、手提电脑和电脑硬碟等设备。这些机械人操控了至少100000个假账号，散播俄军和乌军的假消息，制造乌克兰民众的恐慌。为了应对俄罗斯铺天盖地的假消息，乌克兰政府推出事实查核机械人，民众可以发送相关连结给事实查核机械人，透过 AI 筛选大量信息之后，几分钟之内就能够得到查核结果。一个礼拜之前，普京宣布从4月1号起，不友好国家应该用卢布支付天然气账单，并指示央行、国企等相关部门制定出具体的方案。30号，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却对传媒表示，绝对不会发生在4月1号就只能够用卢布购买天然气的情况，支付及供货方式的变更是一个费时的过程。不过，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议长雅洛京，威胁欧盟说，想要俄罗斯的天然气就必须用卢布付款。石油、谷物、金属、化肥、煤炭、木材等出口物资亦都将会很快撤换至相似的支付方式。佩斯科夫说，雅洛京的提议肯定会进一步酝酿。 因为俄罗斯威胁中断天然气供应，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发布预警是预防性措施，供气安全仍然有保障。德国政府2019年制定的天然气短缺应急预案当中，只有到达紧急状态的时候，政府才会出手干预天然气市场。到时家庭用户以及医院、消防、警察等重要部门的用气需求将会得到特别保障，而工商业用户会被首先中断天然气。一旦俄罗斯真的切断了天然气供应，德国不得不进入这个紧急状态。经济部长哈贝克强调，经济部已经设立了一个危机应对小组，负责评估天然气供应形势，以便在必要时采取进一步提升保障能力的措施，包括充分发挥采购的灵活性，动用天然气储备，改善输气流线。能源与水利经济协会主席安德烈亚说，尽管暂时没有出现短缺，但是我们现在必须为不同境界级别做好具体的准备，因为一旦断供，我们必须迅速行动。30号负责为德国政府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咨询的专责小组指出，一旦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中断，德国经济就会陷入更严重的衰退，通货膨胀率会进一步升高。德国应该为断供早作准备，并且尽快减低对俄国天然气的依赖度。30号，香港终审法院的两名英籍法官宣布辞职，理由是不愿为背离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价值观的香港政府背书。英国政府表示支持两名法官退出香港。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表示，他本人和副院长贺之义已经请辞香港终审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职务，立即生效。他和英国政府都同意，他们已经无法在北汉次支持一个背离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观的政府的情况下，继续留任香港终审法院。英国外交部表示，外相卓惠斯和首相约翰逊、大法官南通文和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南爵讨论之后取得共识，由于香港国安法严重违反英中联合声明，让英国法官参与香港终审法院的诉讼审理，并经手国安法相关案件已经站不住脚。韦彦德发布声明指出，依据英国政府对香港的义务，英国法官暂时留任香港终审法院，以发挥支持香港司法独立的正面作用。不过，随着港区国安法实施，香港当局已经背离英国最高法院坚定高举的意见表达和政治自由。近期，英国国会和非政府组织推动让英国法官退出香港法院审理工作，避免英国法官成为当局压迫民众的帮凶。30号，英国政府的表态获得议员和各倡议团体广泛支持。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保守党中国研究小组共同主席董勤达表示，北京压迫控制香港，侵蚀其自由，法律不仅丧失抵抗暴政的功能，还成为了被暴政利用的工具。英国法官不应该充当这一类系统的门面，赋予其正当性。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与网络遍及英国、美国和欧盟的香港草根组织重光团队共同声明，经议员和倡议团体长时间游说，卓惠斯终于宣布英国法官已经不适合参与香港法院审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